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484号到495号，也是第三条的内容。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主要是包括因圣神降孕由童贞玛利亚诞生这句话的这个解释，两个小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因圣神降孕，讲天主圣神，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讲玛利亚。我们首先看因圣神降孕这个部分，484号，天使向玛利亚报喜，揭开时期圆满，加拉大人书四章四节的序幕，就是恩许的实现和准备工作的完成。玛利亚奉召去孕育那位在他内著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者，格罗森人书二章九节，对他的疑问，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节，天主给的回应是借圣神的能力，圣神要临于你，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我们看到这里面呢，484号呢向我们介绍啊，在这个时期圆满的时候，圣神的这个使命呢被显示出来了，而圣神的这个责任呢，就是他要降临于玛利亚内，使他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母亲，也就是成为天主子人性的母亲。所以圣神呢在重要的这个事情上呢有一个积极的参与。我看第485号，圣神的使命常联合于圣子的使命，并与之配合。圣神既是主及赋予生命者，他被派遣是为圣化童贞玛利亚的母胎，并使他具有生育天主的能力，怀孕圣父的永生之子，而圣子在他胎中取得人性。我们看485号呢，首先他强调呢，就是圣神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啊，就是跟圣子有密切的一个合作，或者是说他扶助圣子呢完成一些重大的使命。再加上圣神的特性，就是圣神他工作的这个特性，所以呢他圣化了童贞玛利亚，那并赐给他生育天主的这个能力，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圣母是有参与的。那么换句话说，是在耶稣基督他整个生命的重要的阶段里，在重要的这个事件上有天主圣神的参与。当然这里面所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就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出生。我们看第486号，圣父的独生子由于在童贞玛利亚胎中受孕成人，就是受父者基督，他在人生的开始便是基督，即在他人性生命的开端受圣神的赋油，纵使这种身份是逐步的向牧童、贤士、习者若汉及门徒们显示出来，所以耶稣基督的整个生命都显示出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给他赋了油，宗徒大事录十章三十八节。我们看第486号呢，这里面强调呢，基督是被圣神赋油。当然基督这个名字呢，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介绍，它是来自希伯来文的那个名字墨西亚，原意呢就是被赋油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基督被怀孕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么也包括呢在耶稣以后的这个公开传教生活中，那么天主圣神呢，就是天主第三位圣神，他常常是以一个重要的这个身份呢出现在耶稣的这个生活里，那么甚至在一些耶稣生命的重要时刻呢去给他做见证，就像在耶稣临死的时候他所做的一样。那么在这段当中呢，他特别选用了宗徒大事录十章三十八节的这句话，就是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给他赋了油，以圣神和德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样的一个特质。我们看下一个标题，由童贞玛利亚诞生，487号，有关童贞玛利亚的公教信仰是基于有关基督的公教信仰，但是关于玛利亚的公教教导却阐明了有关基督的公教信仰。我们之前呢也做过介绍，那也就是说在教会的这个信理神学或者是叫做系统神学讨论的这个顺序的这个时候，那么通常呢就是讨论圣母的这个部分，也就是叫做圣母论，通常呢是在基督论之后来进行讨论。那么这个次序呢其实呢就显示了在487号里面所交代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关于玛利亚的这个道理，也就是关于圣母的这个道理，它其实是建基在耶稣基督的这个道理之上的。那么换句话说，为我们来说，我们信仰的核心呢是耶稣基督，而对玛利亚的这个信仰其实呢没有处在核心的这个位置上，但是呢 这并不是说对玛利亚的这个信仰对我们就没有帮助了，仍然是有的。那么就是教会呢，有关于玛利亚的这个教导，却以一个辅助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帮助我们去明了有关于耶稣基督信仰的这个教导。举例子来说，就这里面所提到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事件，所以呢，你自然而然的会提到他的母亲，而且他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地位，跟建立有着怎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明白呢这样的一个次序的一个问题。所以487号呢，这里面所做的一个阐述呢，其实就是一句话，但是呢却是非常精简，他就把在整个天主教会里面关于玛利亚的这个道理和耶稣基督的这个道理之间这个关系呢，一下子表达的清清楚楚。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玛利亚的预选，488号，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加拉达人书4章4节，但为给他预备一个身体，他愿意和一个受造物自由合作。因此天主从永远就选择了一位以色列的女儿，一位住在加利利亚拿撒勒的犹太少女，成为自己的圣子的母亲。她是一位与达卫家族中一位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的童贞女，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路加福音1章26至27节，人子的天父愿意圣子在降生成人之前先取得那已被预定为母亲者的同意，这样正如过去是一位女人促成了死亡，同样也是一位女人促成了生命的来临。在这个小标题之下，要花两个条目的篇幅呢，来讨论呢对玛利亚的预选。那么488号呢，这里呢就是特别提到呢，就是当天主选择玛利亚的时候呢，他其实呢需要玛利亚自由的一个合作。那事实上呢，合作啊这个词啊，就意味着需要当事人自由的这个参与的这个意思，否则的话呢就不用合作了，那就是干脆就强迫了，就认命了。随后这里要介绍呢，玛利亚呢是何许人也啊，就是他是谁，然后你就提到了预选。为什么呢？因为这在天主的救恩计划里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天主要拣选他。那么因为这处在天主的整个计划之中，好为呢天主的救恩计划做真正的有意义的一个基础啊。我们看489号，在旧约的历史中，玛利亚的使命呢曾由一些圣善的女人予以准备，起初有厄娃，虽然她背了命，但获得了恩许，他的一位后裔要战胜那恶者，并且要成为众生之母。由于这个恩许，撒拉虽已年老，也怀孕了一个儿子。天主为显示他忠于其恩许，相反一切人性的期望，选择那被视为无能和软弱的撒母耳的母亲雅纳、德伯拉、卢德、有地德、埃斯德尔以及许多其他的妇女。玛利亚在那些诚心期望并承受天主救恩的卑微贫苦人中高居首位。这位杰出的西庸女儿在长期的期盼恩许后，时期终于届满，奠立新的救恩秩序。我们看489号呢，其实呢它重点是在讨论，就是在整个旧约的这个进程里面所出现的一些杰出的女性。那么在这些著名的这个女性身上呢，我们都能够或多或少的看到玛利亚的这个影子。当然这里面所提到的不是旧约里面所涉及到的全部的那些伟大的女性，至少是 一些重要的这个女性的这里面都被提到了，厄娃、撒拉、雅纳、德布拉、卢德、有地德、艾斯德尔。那么这些女性呢，都为整个民族，也就是以色列民族或者是全人类做出了这个卓越的贡献。并且他们还有共同的一个身份，那就是他们都是西庸的女儿。但是呢在这其中呢，玛利亚呢是最杰出的。为什么？因为只有她跟救恩有着最直接的关系，那也就是她要成为耶稣基督人性的母亲。那么救主啊就是在她的怀里，由她出生，在她的怀里哺育长大，所以呢她是被称作叫做西庸的最杰出的女儿，这个显然呢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做使胎污染原罪，490号，未能成为救主之母，玛利亚从天主那里领有各种相称于这项崇高职位的恩赐。加比厄尔天使在他报告喜讯时向他请安说，充满恩宠者，路加福音1章28节。事实上 玛利亚未能以信德自由地同意给他传报的召教，必须得到天主恩许的完全支持。从490号呢开始，大概用四段的篇幅呢来介绍在圣母身上的这个殊荣。当然这个殊荣呢其实跟耶稣的诞生呢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里呢被首先的介绍，那就是圣母呢使胎污染原罪。490号呢是讨论这个主题的第一个条目。因为呢使胎污染原罪呢，这显然呢是一个超性的这个事件，所以它必然有着天主恩宠的助佑。但是在圣母身上我们发现呢他有丰富的恩宠，甚至呢我们用路加福音里面的话来看的话，就是叫做满被圣宠，不是一般的丰富，是被圣宠呢所充满，是被圣宠所充满。所以在天主的恩宠的这个鼓舞之下呢，天主啊也赐给了玛利亚这样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样的一个殊荣。我们看491号，在过去的世纪中，教会意识到玛利亚既充满了恩宠，在她受孕时就已蒙受了救赎，这就是教宗比约九世于1854年所颁布的使胎污染原罪的信条。荣福同贞玛利亚曾因全能天主的圣宠和特恩，看在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功绩的份上，在其受孕之时就被保护，未受原罪的任何污染。491号呢最后的这句话就是来自比约九世呢当时呢为公布啊教会的这个道理的时候所特别发布的一个通谕，叫做莫可名言的天主。时间呢是在1854年，100多年前哈，就是1854年的这个时候。那么这里呢已经说的是非常清楚了，就是在其受孕之时就受到保护，未受原罪的任何沾染。那么我们通常呢就把这样的一个称呼呢叫做使胎污染原罪。当然使胎呢就指的是受孕之时。那么这里呢稍作解释哈，为什么要强调呢是在受孕之时呢？因为受孕之时呢在教会的信仰里面呢被看作是一个人开始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起点，就叫做受孕之时。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被沾染原罪。那么意思就是说天主给了他一个特别的恩宠，赦免了他的原罪。那么这个赦免呢是在他受孕之时的时候就赦免了，也就是说原罪呢没有在玛利亚的这个身上呢做一秒的停留，所以这叫未染，就是连沾边都没有，就大概说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下来呢还要做一个解释哈，我们看第492号，玛利亚在受孕之时便富有这些独特的圣德光辉，完全是来自基督，他是因自己圣子的功劳奇妙地获得了救赎之恩。圣父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福分祝福了他。俄罗索人书1章3节，超越任何受造物，天主在创世以前已在基督内拣选了他，为使他在天主面前借着爱而成为圣洁无瑕的。俄罗索人书1章4节。我们看呢492号呢就这样的一个观点呢继续做进一步的解释。第一句话呢其实特别重要，就是492号里面的这个第一句话，那就是为什么玛利亚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宠，根源就是完全是来自基督。我们稍后要解释，因为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基督呢这个时候其实在玛利亚存在的这个开始这个时候还没有基督，也就是基督的这个人性还没有呢，因为基督的人性是生活在一个时间里，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呢，但呢他却能够来自基督，所以呢这显示他这指的是天主啊，他指的是天主而言的。那为了解释在时间上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人性呢他是晚于圣母他存在的这个开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神学家们呢称呼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叫做预先救赎，显示出呢根源还是基督，那只不过呢他可以提前拥有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果实，这是神学家们在解答这个难题的时候所特别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很像是我们今天呢在生活里面很多人都用这个信用卡哈，用信用卡透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就相当于你借钱一样，就是这样的话呢你借这个钱已经在现在产生了效果，但是实际上你是欠的，就是你已经提前拥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在耶稣基督内因着他满被恩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满被恩宠的是这个信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在圣母内呢就可以为耶稣基督准备一个圣洁的处所， 因为呢，耶稣呢，他不能够被原罪呢有任何的这个沾染，因为他的这个人性呢是跟天主子的那个天主性进行结合，所以呢，这跟罪呢其实是没有一点关系的。为此呢，玛利亚呢，他被赦免了原罪，所以呢，他可以为耶稣基督准备一个圣洁的处所。我们看第493号，东方传统的教父们称天主之母为全然圣善的，尊崇他为没有丝毫罪污，好像被圣神塑成的一个全新的受造物。玛利亚因天主的恩宠，在他的一生中从未犯过任何本罪。我们看呢，493号呢，针对啊教会的这一段道理，就是圣母使胎污染原罪的这样一段道理呢，也来向我们介绍呢，在东方所有的一个教会这个传统。所谓的东方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教父们，指的是啊，在古代的教会里面，这些教父们，他们一方面是生活在东方，并且他们呢，用于研究和写作的这个文字呢，是希腊文，而不是像西方所采用的这个拉丁文的。这些教父通常被称为叫做东方传统的教父们。他们称呼圣母为全然圣善的，叫做全然圣善的这样的一个称呼。所以呢，你仔细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其实也应该是基于圣母，就是他满被圣宠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并且呢，在493号里面还强调呢，圣母他不但呢没有原罪，没有被沾染原罪，同时呢，他也没有犯过任何的本罪，二者的这个根源是一致的，也跟圣母的这个满被恩宠有关。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做愿你的话成就于我，494号。玛利亚接获天使报讯，她将要借圣神的德能生下至高者的儿子，虽然她不认识男人，但她仍以信德的服从罗马人书1:5回应，深信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路加福音1:37-38。这样，由于同意了天主的话，玛利亚成了耶稣的母亲，全心接受了天主救世的旨意，不受任何罪恶的阻碍，并整个献身于他的圣子和其事业，与他一起在他权下借全能天主的恩宠为救赎的奥迹服务。正如圣依莱内所说的，他因服从而成为自己和全人类得救的原因。不少古代的教父也同他一起强调，恶娃抗命的死结因玛利亚的服从而解开，真女恶娃因缺乏信心所束缚的，也因童真女玛利亚的信心而获得了释放。他们把玛利亚与恶娃比较，称玛利亚为众生者的母亲，并多次声称说因恶娃而死亡，因玛利亚而获得生命。那我们看呢，494号这里呢特别强调呢，就是玛利亚呢关于在生耶稣的这件事情上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参与。那么这个自由的参与背后呢，显示出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就是或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对天主的服从，而且是真正的信德的这个服从。服从是因为他发现了这是什么，天主的旨意。这样呢，我们在玛利亚身上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这个福音来临的脚步呢已经越来越近了。那么后半部分啊，由教父啊，初期的教父圣伊莱内呢为代表的教父们，关于这样的一个主题呢所做的一些著名的阐释。比方说圣伊莱内他就说，他因服从而成为自己和全人类得救的这个原因。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一环呢其实呢是多么重要，因为呢救恩呢由此借着耶稣基督要来传递给每一个人。我们看最后一个小标题，玛利亚天主之母，495号。在福音中，玛利亚被称为耶稣的母亲，若望福音2:1-19:25。在他的圣子诞生前，在圣神的感动下，他也被称为无主的母亲，路加福音1:43。因为玛利亚借圣神的工作所怀孕成人的，并且按肉身而言真实地成了他儿子的那一位，就是圣父的永生之子，圣三的第二位。教会承认玛利亚确实是天主之母。我们看的495号呢，就是单独啊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标题，就叫做玛利亚是天主之母。那么这里呢做一个解释哈，为什么玛利亚可以被称为天主之母。 这样的一个称呼，其实呢，说到这儿的时候呢，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如何去定义一个词汇。这里面我们就说天主之母。你天主之母呢，表示呢，这个当之母这个词好理解，的母亲这个就好理解，天主的母亲。那么这个天主指的是谁呢？其实呢，如果我们确定了这里面天主指的是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理会呢天主之母的这个含义了。我们之前呢介绍过，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他有二性一位，那也就是他有天主性和人性。我们普通的这个人，我们的这个人性呢是源于父母的。当然呢，在我们人身上除了人性呢，就性这一方面来说就没有别的了。但是在耶稣内呢，他却有两个性，那也就是他有天主性，他还有人性。所以当我们说玛利亚是天主之母的时候，就表示他给了耶稣基督人性。那么跟天主性有没有关系呢？有一点关系，但绝不是在说玛利亚也给了耶稣基督天主性，他不包括那一项。这就是天主之母的这个定义。也正是因为呢，他是耶稣基督人性的这个母亲，我们可以称他为天主之母。所以天主之母的这个称呼呢，它不包括玛利亚给了耶稣天主性的这个含义。那么我也碰到过教友，他们就会对这个问题就会觉得有点奇怪。那为什么呢？因为 你知道呢，一个名词啊，就是一个词，它的定义呢，我们要看教会官方的这个解释。所以这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教会官方的这个解释。当然这一点你说稍微有一点特殊，是不是？对了，是有一点特殊。那可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那我们也只有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的时候呢，才能够正确的去理会它的这个含义。因为玛利亚她自己都没有天主性，她也不可能给耶稣基督，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天主之母的这个正确含义呢，就说的是玛利亚她生了耶稣，给了他人性，跟天主圣子的天主性的来源呢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哈，在公元431年在厄弗所所召开的大公会议呢，在驳斥异端的这个时候，驳斥耶稣两性两位的那个异端的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称呼呢玛利亚呢是天主之母。所以这个称呼呢，今天呢在教会里呢一直呢还被这样使用，这个都没有问题。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